东啊，提醒主内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是寄居的，是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这是在新约圣经。那在旧约时代，那大卫也代表以色列向神祷告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长存。既然无论是在新约时代还是在旧约时代啊，神所拣选的人呢，在地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怎样做寄居世界的客旅。与寄居世界的客旅相反的人啊，大家有没有想象是什么人呢？如果不是客旅的话，就是主人，对吧？那么我们就是世界的主人，是天下的主人。有什么样的人说他这是天下的主人？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很熟悉的一首歌？他讲到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记不记得？好，我想在港台的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典故啊。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呢，从小我们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唱的是国际歌啊。我们要做国际歌的第一段第四节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那么这就是那些不承认救主耶稣基督，不依靠神，全靠自己的一类人啊，他们妄自尊大的话啊。那我曾经也是这一类人中的一员啊，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无所有，但是要做天下的主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啊，有一位伟人告诉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我从小就被那首歌，也被这句话所激励，我立志要做什么呀？要改造世界，建造世界上的乐园。那我们这些从小经历文化革命带来的极度贫穷的这一代年轻的人啊，在另一位伟人的号召下呢，开始拼命的学习数理化啊，立志要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啊，使物质极大的丰富啊，以致世上的人啊都能够过上各取所需的美好生活啊。我们当时有这样的志向，因此在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啊，在特别是我当时在比较偏僻贫穷的乡镇或县城呢，在那里读书，也没有多少竞争对手啊，我的数理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高考的时候啊，幸运的拿到第一名啊，就考上了一所重点的大学。但不料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当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看啊，那聪明的人比我聪明的人比我能干的人太多了，我只能够屈居中游。那大学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那我也考上了。但是在众多的精英啊天骄面前呢，我只是名列深山，还没有罗生山啊，是一代末尾的啊。那在学历上我不能够维持骄傲，那我就想从别的方面来努努力啊，能够争取在人前呢有一点点得到一些夸赞。因此呢，我开始就把摄影作为我的爱好，我就用那个黑白的胶片拍风景拍人像，然后在暗室里面啊，我就印照片放大照片印照片啊，作为我的爱好。那在当时我们大学是一个班级50个人，所以说我们在毕业纪念册每个人要印50张照片，所以说我几天晚上没日没夜的干印出了2500多张那个2寸的头像啊，贴在那个纪念册上，大家都夸我很能干，我心里面非常的得意。但是后来这个用摄影的技术来测量流体的运动成了我的专业， 所以说我这个摄影的爱好啊就变成了专业，因此就再也没有这种爱好了啊。那我又把这个烹调作为爱好，因为我想啊，我烹调的手艺，有我的烹调手艺就在那些比起那些刻苦努力的同学中间看起来呢，我是烹调技术很高超，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虽然是学习上不能够名列前茅，但是我还能够做饭做得好，在众人面前还可以炫耀一下，还经常请大家在宿舍里面吃吃什么饭啊之类的。那这个烹调的爱好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会烹调嘛，然后我就讨了一回好的太太。我太太最后经常跟我儿子说啊，你们要学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30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得我最初给他做的鸡蛋西红柿面条，印象深刻。最后他就跟我儿子大儿子小儿子说，你们要学会爸爸这个手艺，将来好去讨好你们的媳妇儿啊。那然后我就这样，我觉得还是不够在人前有荣耀啊，所以说我就理工科嘛，一般都是读那些深奥的哲学啦，读那些理工科的书，但是我就开始学读一些宗教信仰文化方面的书，所以说我买了庄子老子啊，好像古兰经也买过，还买过一本那个繁体字的圣经，当时是不能够公开卖的，我是在那个新华书店的顶层的盗版区买了一本那个中文那个圣经，然后都读一读，目的呢就是我知识丰富一点，和同学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大家能够高看我一等啊，是这样。所以说那到了研究生毕业又做毕业纪念册，那每个人就需要写一下对自己的评价。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还记得叫好古今古史，习老子之无为，明十家之轮回，却愿住在上帝命名的旅店里，享受现实的乐趣啊。那现在看来，当时我对道家佛家并不没有想过自夸的来说很了解，实际上只知道一点皮毛。那但是呢，感谢神啊，在我信主15年以前，我就知道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是从圣经里面读来的，很还读了各种各样的这些书籍，就知道这一点。我说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那尽管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去天国啊，偶尔呢，我也明白我不能够，好像做不了天下的主人，所以说那我在故乡一无所有，那离开了也没有什么留恋的啊，偶尔回去的话，不但是人飞啊，物也飞，人都变了啊。那我们出国以后就在异乡漂流，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层到另一层啊，我们从来都不指望做当地的主人。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处事的态度，所以说我和我妻子啊，看到外国人对我们总是超乎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的和善啊，我们总觉得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吧，我们对当地没有，我们当我们没有这样的过分的要求的时候，我就觉得周围的人对我们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那我们有一些同学朋友都说啊，到了德国当时是在那个排外，到了美国要受歧视，那我们到了德国没有感到排外，到了美国呢也没受到歧视啊。那我们端正了做客旅的态度，我们对当地人啊，我们当地的主人我们尊重，我们对他们对我们的接纳我们感恩啊，我们如相随俗呢，旅途也就比较顺利。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旧约时代啊，当时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分得产业以后啊，照理他们应该是当地的主人，对吧？他们有了产业，分了地，应该是当地的主人。但神对他们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啊。 那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很会发财啊，从祖宗到现在都很会发财，所以说他们肯定不会甘心自己的地没有不能够花大价钱卖出去，对不对？他更不明白，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不动产，为什么我们还是客旅还是寄居的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可能很多一样，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大卫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在祷告中回应神，他说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同银儿，不能长存啊。那大卫从以色列人的列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看到了寄居世界的做寄居世界的客旅的榜样。大卫也认识到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长存啊。但是他也就相信啊，神在永恒中一定对他们有更美好的安排。就像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从远处看见并且欢喜迎接的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啊，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座城。那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对跟随他的门徒说啊，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神在永恒中的心意是不变的啊。如今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中国，从在台湾还是在美国，无论是我们拥有房地产的富豪，还是呢寄人篱下的难民啊，我们都是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作为寄居世界的客旅，这是一个人生观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呢，就决定了我们基督徒啊在世上的为人处事的规范啊。那这个规范呢，主要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的2章11到17节，还有其他相关的经文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细节。那我们现在看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2章11节到17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活是在上的君王，活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段圣经呢，比较全面的概括了作为寄居在世界的客旅的弟兄姐妹啊，应该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啊。那其中两节圣经11和12节呢，指的是为人，就是说我们个人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如何来做人。那后面的5节呢，讲的是处事，也就是说在处理与世上的人的关系的方式和方法。首先，那彼得在2章11节说，他说弟兄姐妹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那理由呢是说这个私欲是灵魂征战的啊。那如果说到肉体的私欲，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就是淫乱有关的事情啊。的确，肉体的私欲是包括淫乱，淫乱呢是圣洁的反面，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啊。因此呢，我们认为淫乱是私欲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然而肉体的私欲并不只包括淫乱，也包括我们认识到还是没认识到的其他许多的方面啊。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因此呢，肉体的私欲不只是淫乱，应当包括肉体对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不该有的欲望，统称为爱世界啊。我们活多活少的都会爱世界上美好的事物，这本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事物啊，使我们不能够使我们更加的爱主，反而分去了我们一部分应当对主的爱呢，那对他的爱就是属于肉体的私欲。那我们得救的灵魂是爱神的啊，是爱主的，那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啊，却牵引我们去爱这个世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私欲灵魂的征战啊。这私欲或灵魂是征战的，就讲的是这样的意思。彼得这里所讲的境界肉体的私欲，应该不是说让我们想办法对付我们的肉体啊，使它完全没有私欲。那我们据说呢，我们也知道有些道士啊、和尚啊，还有其他异教徒呢，他常常通过苦修自己的肉身呢，来克制情欲啊。但使徒保罗说，这一些规用一些规条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有一些肉体的私欲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逃避和远离它带来的这个不良的后果。比如说男人看见美女啊，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太合适的思想。弟兄们不能够禁止这种思想产生，但是呢，可以逃避这种思想可能引发的淫乱行为啊。那使徒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控制的这些私欲呢，我们可以逃到什么地方呢？逃到倾心祷告主的同伴那里，我们彼此鼓励，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营会啊，我们的独立日有一个营会，到那里和弟兄和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话，就可以逃避私欲啊，这是一个 option。但有些私欲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就像保罗他说，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那在加拉太书也是讲的是类似的话，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我们不要主动为肉体安排，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控，我们就不会去放纵私欲。有很多时候我们过多的考虑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当我们为他安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私欲所牵引引诱啊。那关于不要为肉体安排的话，保罗他对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所以说我们有衣有食就知足， 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欲望，我们不要满足肉体太多的欲望啊，我们过简朴的生活。那今年旺盛的时候，我们就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对吧？当我们财产丰足的时候，我们有钱财丰富的时候啊，我们就把怎么样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集财宝在天上啊。如此这般呢，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克制肉体的情欲，远离试探了。就像经常外出打工的这些人啊，他们在领到工资以后，除了留下必须要的衣食住行的必要的开销以外，他们把钱都寄到哪里？他们都寄回家去，对不对？都寄回家去。那么我们的家在哪里？天上。我们的钱要寄到哪里？要寄到天上。我们怎么寄啊？就把我们的钱财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的钱财就寄到哪了？寄到天上了。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逃避肉体的私欲。所以说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啊，集财宝在天上。我们周遭有许多贫穷的困乏的人啊，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把我们太多的容易引发我们肉体私欲的这些东西就给他们，不是说嫁祸给他们啊，他们是需要的，那我们自己就一身轻松，就可以轻轻松松去见主啊。这是最明智的投资，也是禁戒肉体私欲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啊。那接下来彼得在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啊，要品心端正。所谓外邦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外邦人就指的是还没有信主得救的人。那所谓的品心端正啊，也就是说，既要符合神圣洁的标准，也要符合世人的标准啊。他们要看你是品心端正。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的体制啊，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下面的话，我们如果顺从肉体，行出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我们行这样的事情呢，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所以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你都可以做到品心端正啊。那虽然有些时候你无论怎么做，别人你无，哪怕是你品心端正啊，仍然有人诽谤你是作恶的，这是后边你说，就是那些诽谤你是作恶的啊。那因看见你的好行为，但是呢，你的好行为还是不枉费，还是大有果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啊，在括号里面写的是眷顾。如果在眷顾的日子，也就是说那些诽谤你的人啊，当神眷顾他的时候，福音临到他的时候，要他悔改得救的时候，他会想到，哦，原来某某人你的好行为就会成为主的见证，使他能够归主，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那如果这个鉴察的日子，我们要是把理解为是审判的日子，也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啊，这些人因着你的好行为啊，他们所行的罪恶是没办法推诿的啊，他们也没办法逃避神的审判，因此呢就彰显了神的公义。因此呢，只要你们的有好的行为，即使你们是受到了世人的诽谤，但是无论是从神的公义或神的慈爱两个方面，你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啊。我想这段话的意思就这样理解就比较清楚了。在十三节他讲到，为了主的缘故啊，弟兄姐妹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是在上的君王。要顺服的制度可以是好的制度，也可以是坏的制度。那么要顺从的君王可以是贤德的君王，也可能是残暴的君王啊。那二十四节也讲到，臣宰也一样，无论他是忠臣还是奸臣， 无论他是贪官还是清官啊，都要顺服他们的权柄。那就像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寄居做寄居的，做客旅的，我们无论是到了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还是到了穷山恶水的，遇到那些刁民啊，遇到民风彪悍的刁民，那我们都要守当地的规矩，对吧？我们要服从当地人的权柄。那关于顺服啊，这里提到了讲到了两方面的理由啊，一个呢就是用顺服的善行啊，使人没有挑毛病的借口。就像寄居的客旅，你没有必要招惹当地的恶霸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和和平平的、和平的过渡的人就行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去添加，而不是把道路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是我们所需神要我们做的啊。那第二呢，就是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啊，我们就要约束自己。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呢，我们要约束自己，不能任意而行啊。如果我们在世上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自由啊，我们任意而行的话，得罪神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藉着自由遮盖恶毒啊。我们寄居世界的客旅，我们不是行侠仗义的好汉。虽然我们是来去自由，我们去哪儿都有自由啊，但是呢，我们在外地呢需要约束自己。我们回到家里以后，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所以说，我们到了天家，一切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啊，我们要约束自己啊。如果你想做行侠仗义的好汉，你要知道，行侠仗义的好汉他做的事情呢，凭的是自己的能力，仗的是自己以为的义，那得的是自己的荣耀。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是要神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主耶稣要我们在地上是什么？是柔和谦卑，不要与恶人作对啊。所以说我们是做客旅，我们要顺服，而且不但是我们觉得该顺服的顺服，我们觉得有一些我们顺服不了的，但是因着神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啊。那在保罗在罗马书的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他顺服在那个巴比伦王下面啊，他不是说认同他一切所做的，只是他在他的权柄之下就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并没有让犹太人在那里就像犹太人在各处发动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啊。现在那个那个谁啊，那个但以理没有这样做。如果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有自由，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那么我们就不顺服神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这就是用自由遮盖恶毒的一个表现。2:17他讲到了一个我们寄居世界的客旅对世上的人必须有的一个态度啊，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尊敬众人就是尊敬你见到的每一个人啊，就像客旅啊，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在途中啊，在我们临时居所的附近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话，那其中有好人有坏人，有值得尊敬的，有使人厌恶的啊，我们都不要冒犯他的尊严。所谓尊敬，那在中文的语句中啊，它有一种是一种对上位者的一种仰望敬畏的意思，但从英文的翻译的一些版本对照的看呢，也有彼此尊重的意思啊。按照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尊重众人，就是说不要冒犯他们的尊严， 给他们足够的面子，有些人都是要面子的，不管是好人恶人，你就给他面子啊。那尊重人呢，不是说我们要认同他的言行，更不是要驴眼背弃的去讨好人啊，而是要不卑不亢的来尊重他。尊重他的人啊，通常是也得到他人的尊重。那即或是不然，你尊重他，他不尊重你的话，但你也不需要介怀，因为你和他在世上只是萍水相逢，你的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所以说你这路上只是过客。萍水相逢的人啊，他态度好一点坏一点你不自的放在心上啊。那按照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的处事原则呢，就是说为了与人和睦啊，相安无事啊，情愿要自己吃亏。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但是要在教会里面要情愿自己吃亏，那在社会上遇到特别是在不幸的人面前啊，那我们情愿自己吃亏啊。亲爱教宗的弟兄是指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要更进一步，要彼此相爱啊。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大多数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福音朋友，非常的热情，我觉得这做的都挺好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就做的不够。那就有一个例子，以前我在爱瓦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在教会还是做童工的，他眼睛不好，没有戴眼镜，在路上就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就说，你看你的那个驾照上写的必须戴眼镜，不戴眼镜，一直吊销他的驾照。这样的话大概他可能有好几个月都不能开车。你知道他找的是什么人来帮他吗？他找的是不信主的人，他没有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找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怎么搞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他心里就会不舒服。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亲爱不够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好像还不如与那些不信的人的关系更融洽，所以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说我们不但这个亲爱教宗的弟兄姐妹，不光是说我忍耐他就行了，我还是要与他亲近啊。那这里把敬畏神或尊敬君王放在一起，我想它不是并列的意思啊，它应该一个相关的意思。这里尊敬众人和尊敬君王，在这个和合本是都翻成尊敬，但是在新译本在前面是尊重，后面是尊敬。所以说对于君王的话，一般君王在上位的人他都更加的要面子啊。所以说呢，我想我们情愿理解为我们对他有点尊敬，给那些给领导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领导，给他多一点面子啊，包括在教会的领导也多给点面子啊，不要当面指责他下不了台，因为这是在上的神给他的权柄啊。那么尊敬君王和敬畏神放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态度和对君王态度不一样的。敬畏就是说有一点胆战心惊害怕的意思，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战战兢兢地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要害怕得罪神。那对于君王的话，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对他表现出足够的敬重，足够的尊敬就行了啊。另外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尊敬君王呢？是因为我们敬畏神，并不是说这个君王值得尊敬。有些人喜欢川普，有些人不喜欢川普。在美国的话你骂川普没问题，但是在国内你不能骂习近平，对吧？有些人爱习近平，有些人是不喜欢习近平，但是你不能骂他。那我想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对那些特别是爱面子的君王的话，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敬畏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根据上面的这些简单的讨论，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做寄居世界的客旅的为人处事的这个规范啊。在为人方面呢，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那因为我们要是私欲战胜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就没办法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是我们过从这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在外品行端人，就是对待我们的品行在不幸的人面前，让他看出我们是个品行端正的人，是一个好人。就像巴拉巴，他是个好人。实际上，在神面前有没有好人啊？没有好人，对不对？但是在世人的面前，在不同的社会，他都有好人。所以说，你要给他传福音，他首先觉得这个是个好人，是尊重我的好人。所以说，他给我说的话，我就听一听。哎，看到他做得好，我还可能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那个样子啊。所以说，在境界肉体的私欲和在外品行端正，是我们为人所需要做到的。在处事方面，我们要顺服制度，顺服权柄，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人。在主内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而尊敬君王。那这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的这些内容。实际上特别是在境界肉体私欲方面啊，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我们除了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那些经文以外，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仔细的去读，仔细去思想。因为我们的私欲与我们的灵魂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见到神啊。那我来做一个祷告，大家低头和我一起祷告。感谢神救我们脱离世上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天上耶稣基督永恒的国里。从此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盼望更美的家乡。求主使我们品行端正，在人前做主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在你赐在世上的一切权柄，按照你的旨意行出良善，把荣耀归给你。求主使我们柔和谦卑，能够尊重所有遇到的人，与弟兄姐妹彼此亲爱，敬畏神，尊敬君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